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1995年以前，我患有好多种病，最难治的就是结肠溃疡，一年四季不能吃生、冷、辛、辣的东西，一年四季后背像有个冰窟窿似的，一年四季都在变脓血，看过各大医院，也没有一点好转，从不能离药，真是生不如死。1995年10月，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学会了为别人着想。结果不到一个月的一天，那天我上厕所少说也有20多次，肚子疼得我满头大汗，最后一次上厕所便出一堆烂肉，是1尺多长的肠子，我的肚子立刻不疼了，身体特别轻松，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换了新的肠子，从那天起我再没有变过血，到现在30多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身体非常健康。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人们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得福报的故事。先来说说我丈夫吧。我丈夫心眼小，胆子小。我被中共非法判刑7年，被非法囚禁在中共监狱的黑窝时，丈夫吃不好睡不好，整天害怕，导致得了心脏病。2009年我从中共黑窝出来时，丈夫的心脏病已经很重。我家住3楼，他上到2楼就得张开口大喘气。我看到他那样很难过，跟他说，现在你也退休了，跟我练功吧，只要你真心练，一定会好的，咱们今天就开始学法。他很认同，练功也很认真。神奇的是，仅仅1个星期后，丈夫的脸色就变红润了，上楼也不用大喘气了，和正常人一样，没有花1分钱，心脏病就好了。您说神奇不神奇？我丈夫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说，师父，谢谢您救了我。现在16年过去了，丈夫身体还很好，能提50斤的面粉上3楼也不费劲。他常买水果供师父，用的都是写有大法真相的钱，也就是真相币。买菜 买日用品都是用真相币，每月能用1000多元钱。再来说说我大哥。2010年，我母亲病重，我回家照顾母亲，母亲在大哥家住，因为大哥大嫂年岁大了，晚上都是我照顾母亲。大哥是中学校长，他不爱说话，看上去特别严厉。我以前多次给他讲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保平安，他都不信。这次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让他看藏字时，送给他一本《九评共产党》。看过书后，他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几天后，母亲去世了。大哥的儿子儿媳都回来了。大哥家3间房，两边是卧室，中间是客厅。冬天农村特别冷，屋里都是火炉。早上4点多，大哥打电话来说，一家人都中煤气了，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我们从后洞房过来一看，大嫂和他儿子儿媳都在输氧气。大哥岁数最大，可他却没事。我跟大哥说，你得福报了，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他笑着说，谢谢大法师父。2022年，大哥病重，县城医院查出是白肺，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他大儿子连夜开车赶回来，又连夜带父亲返回省城胸科医院检查。省城医院同样确诊是白肺，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我赶到医院，大哥带着氧气罩，我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哥白天在省城检查完，又连夜被救护车送回县城医院。我打电话问大哥的儿子，我大哥怎么样了？他说有好转。过了2天，我又打电话，是大哥接的。我问大哥，那几个字还记得不？大哥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哥今年93岁了，身体很健康，我每年都回家给他过生日。最后来说说我外孙女吧。我外孙女上2年级放暑假时，我女儿给她报了游泳班。外孙女上游泳课时，不小心摔倒了，把脚踝骨摔裂了。女儿把孩子送到我这儿，交代说，妈，别让她走路，上厕所抱着她。我说，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外孙女脚疼得直哭，我说，宝贝，你别哭了，姥姥有办法让你脚不疼，跟着姥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就跟着念，我还教他念红吟。孩子开心地说，姥姥，我脚不疼了。晚饭后就睡了。我早晨在客厅练功，外孙女起来，自己走着上厕所了。我看见了就问她，你脚不疼了？他说，一点也不疼了。我说，你快点谢谢大法师父。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也呵护着我明白真相，相信大法好的家人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
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 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几近破碎的婚姻走上坦途。故事的主人公慧生出生在黑龙江，8年前她的丈夫经常对她暴怒吼叫，威胁要离婚，让她痛不欲生。可是如今两人成为了令人赞叹的幸福夫妻。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两人的夫妻关系发生了转变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慧生讲述的故事。现在我丈夫常常当着父母、亲友和同事的面赞扬我，这些年多亏有了他。在亲友的眼中，我俩是让人羡慕的恩爱伴侣，但是谁也想不到8年前丈夫可不是这样说的。我的家庭曾经濒临破碎。8年前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婆婆被中共的谎言欺骗，害怕我连累了她儿子的前途，唆使丈夫和我离婚。因此丈夫总是对我大喊大叫，我早就跟你过够了，我真后悔跟你结婚，你滚。那时候的我，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真是一天都跟他过不下去。每天丈夫到附近的公园或街道上堵我，看我是不是抱着孩子在给人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如果发现了任何蛛丝马迹，回家等着我的就是一场大战。他摔椅子、摔手机，逼着我去法院办离婚，拿刀威胁我。我身心俱疲，经常是以泪洗面。我心里有10000个委屈，我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放弃了待遇较高的工作，跟着丈夫来到了他的老家，没房子，租住在一个出租屋内，没工作，婆婆因此瞧不起我，没钱，整天整夜的自己带孩子，举目无亲。我只有丈夫这一个亲人，他却天天发脾气，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看着襁褓中的孩子，我悲痛欲绝，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这样的家庭环境。通过学习法轮大法的书籍和修炼的朋友交流，慢慢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的心态开始转变，由最初的不服气、争辩、反击、讽刺，到能安静地听丈夫把话说完，再到看到他暴跳如雷，我也能做到坦然不动，在心里告诫自己，别动心，站在他的角度体谅他。我劝说他，你别生气了，我学大法也不是去做坏事，是在做好事，按照真善忍做人多好啊。如果平时我哪做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不让我修炼不行。我都是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学大法经书练功，没有影响任何人，也没耽误做家务带孩子，为啥不行？宪法还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呢。丈夫听了我的话，无数次的摔门而出。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就笑呵呵地走过去，拉拉他的袖子说，我做好饭了，吃饭吧。他一甩我的手走了，我就再去拉，不吃饭可不行，不能饿着呀，饭菜都给你盛好了。他一言不发地吃饭，孩子还小不会说话，我们家安静沉闷的让人窒息。有一次 我这样天天喊丈夫来吃饭，整整喊了一个月，他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但是我照常给他做不同的饭菜。为了给他做可口的饭菜，煎炒烹炸我都学会了。他食欲不振，没有辣椒吃不下饭，我就照着视频学会了做四川菜。我家的每顿饭都有两种风味的菜，一种是专门给孩子做的，一种是专门给丈夫做的。有段时间他上班很辛苦，晚饭我都炒四个菜。丈夫的饭量小，我就买了六寸的小方盘，每个菜就做一个盘底的量，这样就不用吃剩菜了，第二天又做新的不重样。最后丈夫笑了说，你天天弄得这么丰盛，我以后吃别的饭菜都吃不惯了。现在我丈夫不再挑食了，一看我做饭就说，不用麻烦，做啥都行，你做啥我吃啥，有一口吃的就行。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就是你天天叫我吃饭，那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怎么吵架，你总是有一个底线在，让我看到这个家始终是有希望的。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去做了，不计较丈夫的过错，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才保住了我们这个家。前年过年，我父母和弟弟来我家，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丈夫就多喝了两杯。席间丈夫透露出我婆婆要换个房子，想管我家亲戚借钱。我家人委婉地说，毕竟是亲戚的钱，不是我们说了算，不是那么好开口的。谁知丈夫竟然趁着酒劲儿骂我父母和弟弟，说都给我滚。这大过年的他竟然这样变本加厉，我越想越委屈，越为自己不值得，也越为家人不平。弟弟气得起身穿衣服就要走，我对丈夫说，你想想你这么说对吗？你应该这样吗？我父母也修炼法轮大法，他们都劝我，他喝醉了别怨他，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吧。我开始回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我哪里不对了？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认为家庭关系应该是和谐的、温馨的、美好的，父母长辈必须要尊敬，我自己从来没有顶撞过父母一句，我痛恨一切不孝顺的行为，所以丈夫的言行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内心，我受不了了，心里怨恨丈夫了。我想这样不行，我是一个按照真善忍修炼的人，与人为善是我应该做到的，我不能怨丈夫，但是我可以告诉他做好人的道理。于是我娘家人走了以后，我给丈夫写了一封满满14页的信。在信中我把这些年来经历的种种家庭磨难、夫妻间难以处理的矛盾一件一件地摊在他面前，把自己原本有体面的工作，是受人尊敬的中层干部，但是为了维持这个家几乎放弃了一切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我第一次向他坦言，在令人窒息的婚姻中，多少次我都觉得过不下去了，是对真善忍的这份信仰支撑着我，一再包容着婆婆和丈夫的种种责难。我写道，以前我一宿一宿的失眠，只要饿一点我就胃疼得动不了，这不是修炼法轮功练好的吗？我好了却逼我说不是练功练好的，逼我放弃修炼，这怎么可能呢？法轮大法不仅让我受益，也让咱们全家受益，这是个不可抹杀的事实。你在我的忍让中受益，却不肯给能让我忍让的法轮大法证明，这不是君子所为，我怎么能佩服你呢？我写道，这些年的婚姻中，我告诫过自己很多话，要包容，与人为善，看别人的优点， 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要舍得付出，不要怕吃亏。六年的时间证明，我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这段婚姻对我来说，我无怨无悔。能舍的我都舍了，能让的我都让了。至于结果如何，我做过最坏的打算。我不想离婚，但是我不怕离婚。我的善良和包容不能成为任何人践踏欺凌的理由。丈夫在看过信的第一个晚上还在骂我，第二天以后他就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冷静了。后来他说，我太震撼了，我想通了，我没做好，以后我不能那么做了。去年夏天，当我父母再次来我家的时候，丈夫特意空出时间，每天开车带他们出去旅游，把周边的景点都转遍了。他还一再地叮嘱我，他们好不容易来一回，想吃啥就买啥，别舍不得，也千万别让他们花钱。丈夫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是也知道看自己的问题了，也知道维护家庭了。他开始自觉地分担家务活，比如趁我洗碗的时候他去叠被子，偶尔帮我擦地洗碗，帮孩子复习功课，每天接送孩子，还劝孩子说，中午就在学校吃营养餐吧，别老麻烦妈妈给你带饭了。丈夫不再一味地要求我了，而是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及时改正。不知不觉中，他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变得坦诚善良，热爱家庭。我的家庭气氛越来越和谐。去年丈夫主动帮我联系工作，很好地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我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更好了。家人都说，这是修炼法轮大法才有的福气。回望过去，我和丈夫的关系从当初的水火不容到互相体谅。在这八年的婚姻中，真善忍荡涤着我们的家，丈夫也愿意和我一样，学会找自己的不足了，多看别人的优点，拥有了更宽阔的胸怀。八年的亲身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无论在多么尖锐的矛盾中，无论在多么绝望的时刻，只要坚信真善人宇宙的真理，按照大法师父说的去做，真正按照法轮大法归正自己，总是能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刘佩珍老太太今年快70岁了，她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刘太太年轻时离婚了，后来就跟儿子儿媳住到一起，但儿子对她不好，很不孝顺。两年前，刘太太不小心摔了一跤，家里人把她送到医院治疗，但她的腰一直没治好。出院后，在回家上楼时，刘太太因为腰很疼，自己上楼很费劲，他儿媳本想扶他一下，但他儿子对媳妇说，别管他。没办法，他只能两只手抓着楼梯栏杆，一步一步往上挪。 好不容易到了房间，他躺在床上就开始哭，恨儿子这么狠心，恨自己身体不行。因为腰很疼，所以他躺在床上好几天都起不来。有一天他想下楼透透气，好不容易爬起来，找了一个木棍，一点一点往楼下挪，终于下来了。他就站在院子里透透气。刘太太居住的小区有一个精神矍铄的老阿姨，叫李杰莹，她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李阿姨以前跟刘太太讲真相，她都不信。那天，李阿姨正好看到刘太太在艰难地走路，每走一小步都很费劲，然后就走到她跟前对她说，我看你这么难受，告诉你一件好事，可以帮你。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起来。开始刘太太口齿不清，只能记住法轮大法好，李阿姨教了她好多遍，她只记住这五个字，然后她边走边念回家了。三天后，李阿姨下楼准备给孩子送一些东西，正好在门口又看到刘太太。原来她一直在等李阿姨，看到李阿姨她就说，大姐你有事儿吗？我想跟你说两句话。李阿姨说，你先等我一下，我有事出去，等一下回来。说完就出去办事了。当时是冬天，刘太太就一直在门口等着，半个多小时后看到李阿姨回来，就高兴地说，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我回去就真心地念，念了好几天，我腰真不疼了，一天比一天好，也能起床了，这么神奇，我得谢谢你。李阿姨说，你不用谢我，你要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救了你。刘太太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以后不能干重活了，也不能种地了。李阿姨跟她说，你继续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以后还能下地干重活。然后又继续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刘太太越念身体越好，现在腰也不疼了，也能干重活了，而且还能种地了。后来刘太太在楼下遇到李阿姨时，就会跟李阿姨聊一些心里话。她说她特别恨她儿子，她无依无靠，就这一个儿子对她还不好，感觉自己命很苦。李阿姨就开导她说，你别恨他，这是你的业力所致，也许是前一生你欠他的，这一生你来还。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时候神佛帮你，那时你的儿子和儿媳就会孝顺你了。你以后有啥事可以真心的跟师父说，师父会救你。刘太太回去后就真心地跟大法师父诉苦，请师父救她，并且真心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刘太太慢慢地发现儿子和儿媳真的变了，对她也好了。她在楼下遇到李阿姨时，就何时向李阿姨表示感谢。她说他非常感恩大法，感恩师父救了他。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火灾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个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 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它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唐朝的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同时发生在唐玄宗的时代，是历史上得贤则安、失贤则乱的一个典型事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段历史故事。唐玄宗李隆基少年时就有大志，一言一行很有主见，他因平定韦氏之乱被立为太子，即位后 他首先果断地铲除了专权跋扈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并平反冤假错案，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他针对当时的吏治混乱、朝政腐败，表示要任人为贤，提拔贤人做宰相。人们都说他慧眼识贤相，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都是他亲自选拔任用的。姚崇办事果断，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十条建议包括了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以权谋私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姚崇之后是宋璟，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绝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的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这事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为他说话，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唐玄宗既知贤也敬贤，姚崇、宋璟一心向功，唐玄宗视之如同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每次觐见唐玄宗都要站起来相迎，离去时则要离门相送，其敬贤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张九龄人称布衣宰相，他也是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品德和才华被唐玄宗相中。张九龄为相之后，也像唐玄宗那样看重人品，而不是看其背景。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重在品德。同时，对于唐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皇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唐玄宗前期由于知人善任、礼贤有加，在他的周围聚集起大批贤能之士，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年间，海内富食，米斗之价钱十三，道路列四，具九十以待行人，殿有一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当时全国都富裕殷实，一斗米才值十三钱，路边排列着各种店铺，为行人提供酒菜，店里还有作为脚力的毛驴，行走千里之外也不需要带着兵器。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玄宗到后期变得骄傲起来，越来越爱听阿谀逢迎之词，贪图享乐，宠信并重用李林甫、 杨国忠等奸臣，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盛世辉煌不再。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心意。一次，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皇上此时上路会骚扰沿途的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就行了。唐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于是越来越信任他。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让李林甫当上了宰相。李林甫掌权之后，嫉贤妒能，广结私党，排除异己，陷害好人。他嘴里说的话很好听，但心里却阴险毒辣。成语口蜜腹剑即出自于此。他堵塞言路，一次他恐吓众官员说，你们见过平时做仪仗用的马匹吧？只要乖乖按令行事，可以吃到三品料食，待遇够高吧？一旦有私名的，马上就被淘汰，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社会政治更加黑暗。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倦怠朝政，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杨国忠作为杨贵妃之兄长，其权势无人能比，不仅当了宰相，还兼任40多个其他的职务。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杨国忠一手遮天，朝政混乱。当暴雨造成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找了一个大个的禾苗给唐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当下边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时，他大发雷霆，竟然免其官职，令对其严惩。后来没有人再敢说真话。他拉帮结派，贪污纳贿，坏事做绝。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起兵反唐。因唐军很多将领骄横跋扈，军队毫无士气，不战而逃，叛军很快席卷了大片地区，直逼京城的东大门、潼关。朝中无人迎敌，玄宗只好启用已告老还乡的正直忠勇的老将军哥舒翰，统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20万大军去前线镇守潼关。哥舒翰上奏皇帝说，安禄山不得人心，只要我们坚守城池，他们内部就会发生矛盾争斗，等他们的力量减弱，我们再出兵征讨，定能获胜。现在出兵，定中埋伏。当时远在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上书给皇帝，潼关天险，足以坚守，不可出击，待援军到达，一举可破。可是杨国忠妒忌哥舒翰权重，怕其将来对自己不利， 一再怂恿唐玄宗让哥舒翰出兵。唐玄宗听信杨国忠，接二连三下旨令哥舒翰出兵。哥舒翰只得率军出关迎敌，果然中了埋伏，致使唐军大败，哥舒翰被抓，因誓死不降叛军，被安禄山杀害，最后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途中禁卫军将士发动兵变，要求唐玄宗立即将杨国忠、杨玉环正法，以向天下谢罪。唐玄宗无奈，只得杀了杨氏兄妹。而这时，唐朝已经衰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了。纵观贤才得失与国家安危的历史，不管任何时局，只要他以才自恃，缺德忘形，亲小人而远贤人，等待他们的只会是自取灭亡。因为无德乃人之大患，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只有注重修身，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择善而从，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不给坏人任何市场，才能政通民和，为民造福，为后世称颂。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是法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心中要记牢，天有平安就是良药。九字真言，变动就消，方休化机，灾难皆消。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字是天机，句句是法宝。法轮大法善人好，字字是真言，句句是天道。九字真言，江湖转告，笔墨万山无处遁逃。九字真言，家喻户晓，天赐鸿福，众生安好。天赐鸿福，众生安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